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三的节目，继续的是嘉言在这呢为你主持的，除了是我在这呢，当然也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啊，嘉言老师好。我们每一次开头的时候呢，讲到我们一起来同行，一起来成长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空中辅导当中跟听众彼此之间的关系啊。
嗯，对呀，哇，我们不知不觉也已经呢，同行了这个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啊。那很快呀，这个感恩节就是明天了。
对呀，明天就是感恩节，所以不单单是说在那一天呢，更是我们为到我们过去啊，也为到我们的将来献上感恩的。
嗯，的确是的。感恩节呢，这个节日啊，就是在那个欧美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节日来的。那也是基督教里面一个呢，都是比较看重的一个节日。那当然，我们看重感恩不是在节日的时候才开始看重啊，只是说我们也可以趁着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我们也来思想一下呢，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每一件感恩的事。今天呢，我们都很感恩，我们继续在这呢收听大家的电话，所以我们就要把握时间，现在就来接听第一通的电话了。喂，你好，是丁姊妹吗？
丁姊妹你好。
喂，你好。是的，我是丁姊妹。
哎，你好。
两位老师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对，我自身嘛，一直被精神疾病困扰了27年。
嗯，
我从十几岁的时候，13岁的时候就患有这个病了，然后折折转转，然后看看医生，然后又有的时候又停药，然后又住院，然后兜兜转转，反正很坎坷。然后到今天这个地步，今年春天的时候又住了一次院，然后医生给我药物又调整了一下，但是我的疾病还没有完全的好，反正好了一半，还有一半。
哦，是。
你有多久了？
我十几岁戒了有23年了。
23年。
对，
您说好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好的意思是你觉得自己有哪一半已经好了？
我有一半就是凭信心仰望神，而且可以得胜，另一半就是自己的还在黑暗中，还就是没得释放。
你可以详细就是具体讲一下，您说因为你说有一半你都已经可以依靠神，你觉得但是有一半就好像黑暗中的意思是，
没得拯救，就有的时候会有不好的，就是黑暗的东西，就是有恼怒啊什么，嫉妒啊，出于肉体的这些不好的私欲吧，可能是这样。
你觉得
我的疾病也没完全好。
哦，你本身，你刚才讲十几岁开始就有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呢？是
学习压力。
学习压力。
那时候读初二的时候，因为老师要我们要考到高的分数嘛，当时我已经很尽力了，但是成绩还是不是太理想，然后给自己压力，然后就得这个病了。
对对，
那你当时来讲就是有这个压力的当中，你的家人或者学校有没有帮助你面对这种压力呢？
有，后期读到初二或者读到高一之后就辍学了，然后就去看病去了，然后家人发现我跟正常人有点不一样嘛，然后让我不读书了，然后辍学，然后就回去看病去了。当时诊断就是说是早期的精神分裂症。
已经很严重了。
对，还能跟正常人有点不一样嘛。
你当时就是是不是比如说容易发脾气啊，这种 不愿意跟人家交往。
对，你说我这个早初二的时候，当时才得病的时候就有点怒气，而且跟周围的同学就是好吵嘴。但是之前的时候没得这病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和周围的人啊就会闹矛盾，然后吵嘴，就是情况。
那你当时来讲，就是医生怎么帮助你治疗呢？
他给我吃了精神科的那个药，就是那个，他的精神科就是西药嘛，对吧？然后吃了，然后身体会有很大的反应嘛，会呕吐啊，然后还有溢乳，知道吧？就是他会溢乳，然后反正有很大的副作用嘛。然后住院的时候是19岁的时候，在然后那时候，然后因为停药呀，就一粒药，后续家人然后就是，然后这个然后又去到其他地方看了，然后19岁的时候，然后因为停药了，那时候就因为想考试不对这个病情不太了解，然后想靠着神能完全的医治，然后不吃药，就了一粒药不吃，后期搞得很严重，然后去住院了。然后对我的脑部功能也有很大的受损嘛。
你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医生给你的这个治疗，你觉得有帮助吗？
有帮助。然后我还，
你讲，
因为我家里人嘛，对这病情不了解，他把药物给改了，然后医生说你怎么把人随便乱改药呢？然后估计又闹矛盾了，然后又到其他地方看看了，然后吃着药，然后又停停药。然后就是病情会复发嘛，然后就是搞得有点严重了才去住院的。
那你就是家人帮你改药，就是说换了其他的药是吗？
他把你药改了，就是个就是他的多吃或者少吃啊或者之类的吧。
哦，也就是没有按照医生的那个嘱咐去。
对，是这样的，他不懂嘛。
所以就是造成了你对你更加的影响。
对对，就病情搞得更严重嘛，脑部功能受到很大的受损。
那你今天您主要想分享是关于你现在比较困扰你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病情会完全好吗？而且这个药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治不了我根本的东西。
你说根本的东西是哪一方面？你的意思是你是想要完全治好自己的精神分裂的情况是吗？
是的，是这样子的。我想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他们走过来的经历，他们说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我十七岁的信，现在都也有接近二十年了，可是我的病还没有完全痊愈。我觉得上帝的名是不容要神。
您说教会里面有其他的一些有治疗好的一些给你看到吗？
是的，
他们是怎么样？
是这样子的，
他们是怎么样治疗好？也是看病吃药，然后就你说他好了。你说好的意思，你是知道他们是已经完全好了吗？
对，正常的好，对，是正常的好的。有这样的例子，让人家病人都给我做见证。他说，他来说生病的时候他也吃药，但是真正医治好的是上帝给医治好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教会的人，他是情况跟你一样的吗？
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他说都是我们的长辈了。都是我们的长辈。他
不太一样是他跟你发病的那个原因还有他的那个资历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你说你23年，那但是你看到那个例子他跟你有差别吧？
有，因为他只是说他的经历可能跟我还是有点区别的。然后他因为我教会的人，他说丁姐，你生这个病，你的病没有完全好，因为你还有跟正常人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有点不正常的东西我存在我的头脑里面。
你是说
那个没有拧顺什么？
你是说这个你教会的人他跟你这样讲的？
他说我妈，他说你现在信，虽然你现在有邪恶的心，但是你头脑的东西还是有点不正常的，还是有点不正常在里面的。
嗯嗯。所以你现在就关心你自己怎么样靠着信仰能够去改变，是吗？
嗯
嗯，
是的。
其实呢，我们这个人呢，分了灵魂体，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除了身体之外呢，我们有这个灵，就是跟上帝互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魂。那我们在整个的人这个包括灵魂体这个部分呢，其实上帝都是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那特别是我们靠着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灵改变能够回到上帝的那里，但是我们的这个魂呢，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很多方面呢，我们都是还受到世界的影响，受到我们个人或者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身体会有疾病啊、痛苦啊，包括我们的精神方面也会受到不同的影响，也会有一些的病症。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那这个就需要多方面的去关心，或者是帮助我们去改变的。那我们一方面是信仰，靠着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但同时呢也需要靠着外界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去改变，比如说药物的治疗，这个医务的治疗，心灵的关怀，精神方面的帮助我们去来去改变，这个都是需要的。所以呢，我觉得你不能只靠着说我们祷告啊，或者是我们读经啊这方面，所以也需要多方面的去帮助我们。当然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相信上帝有这个能力，不单单给我们救恩，也可以改变我们整个的人。但是呢，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而且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就好像我们一个人，我们会感冒，会有病，我们会精神方面会受不同的这个环境的影响，这个是多方面的。所以呢，我觉得你需要祷告，需要靠着牧师，靠着教会肢体对你的帮助，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说的这个牧养方面的关怀，或者是辅导方面也需要的。那还有就是我们也靠着比如说精神科的医生啊，或者是心理的辅导能帮助你的。那么这个就是你需要多方面的，你不能只靠一方面的去改变我们。所以呢，我觉得你的药物是不能停的，如果你看医生的话，如果对你有一些的改变的话，当然如果这个药物对你本身是没有好的影响的话呢，那你需要改其他的药。但如果这个药是正常的，对你有正常帮助的话呢，那你应该继续服药。然后呢再加上一些的比如说辅导方面的，或者是心理帮助你去改变的。因为我们人呢很多的方面受不同的影响的，所以帮助我们去从根本上能够去面对我个人，比如说从小你面对的压力，家庭环境对你的影响，可能就刻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里面，刻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深刻的去帮助我们去改变的。然后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牧者常常固定的跟你有一些的比如说查圣经，比如说在这个跟神的关系上能够带领你的，那么这个都是需要去做的。
是，是的。
所以你不能只是说我靠着一方面我祷告就能完全解决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相信神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是
这样子的。
嗯，
对。 姊妹，你刚刚听到杨老师的建议，你有什么感觉呀？
我觉得我这个软弱应该是从去年冬天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因为外在环境出现一些，然后各方面的都我觉得都对我不顺利，然后觉得自己整个人就被打倒了，然后好多东西我都放弃了。
你能具体解释一下吗？你到底发生什么事？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改变呢？
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有点灰心，然后觉得药物也治不了我，然后靠主也不行，也没这个信心得胜，然后就有点放弃的感觉，我就有点觉得前功尽弃的感觉，然后
是上一年，你说上半年的事情有一些事发生了，那个事是怎么会突然是什么事你记得吗？
对，记得，因为家里人对我采取措施，就是说他说你信主，你信这么多年都并没信好，然后想说我要整顿我嘛，
要整顿你怎么能解释一下吗？
就是说我骄傲，不会做人，不会做事，可能
就是因为家人对你说了一些很伤害性的话，对吗？
家人也是为我好，我只是被他们的话给吓到了。
所以我刚才我讲了，这个环境对人的影响非常大的，如果外界对你有一些的伤害，一些的刺激，这都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影响到你整个的这个人。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你如果跟家人住在一起的话，难免受到这个家的影响。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你既然是一个成人了，已经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的人了，就学习怎么样去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是成人了，我自己可以去做一些的决定，我可以做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这就是我能够在你家里面或者是在你公共的场合能够表现出。你是一个独立的人，那如果家人对你有一些的压力或者影响的话呢，你要学习怎么去面对的，因为无论是你的家人或者是其他人，自然会给我们一些的影响，这些影响呢，也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不是正面的，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分辨，有一个判断，这些好的我就去学习怎么去接纳，如果对我来讲是一个负面的影响的话，我要学习怎么样去对我是一个正面积极的一个影响，而不是受他的压力而我自己受到创伤，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的这个人格不能因着外在的给我的任何的标签也好，或者是给我的压力也好，我受到压力而改变的。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成人的话，我应该学习怎么样面对各种的压力，我能够活出我应该活的生活，这个是你要学习的。那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家里面或者社会上工作的地方，你都会受到影响的，但是这个影响能不能成为一个正面的一个对你的一个推动力，这个是你要学习的。如果任何比如说他讲了一些的不好听的话，一些的对你有一些伤害的话，那你可不可以因着这个讲的话，对我来讲，我是一个能够去怎么样正面的去解决这个人际的关系，解决你我之间的这种关系，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就是说对于你家人来讲，你家人可能 比如说婚姻呐、或者是你做事啊，或者是你工作呀，很多方面给我们一些的压力。那我们怎么样去学习一方面保持一个距离，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对我这些讲法呢，没有给我一些正面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些的好的教导的话，那我怎么样去跟他有一个对话？比如说你家人说让你找对象啊、成家呀，那你知道怎么样去跟他来相处？那比如说你在工作的上给你一些的工作上的压力，那么你怎么样去跟合理的跟你的同事、跟你的上级有一个很好的对话？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对，姊妹呀，因为时间关系哈，今天呢我们不能给你太多时间了，但是我们最后就给你送你一个诗篇的27篇，你回去好好看一下。这个是大卫的诗，整篇诗篇当中就是说到他当时遇上就是被离弃的状态，但是呢他当中也写到一句哈，就是我的父母啊离弃我，但是耶和华必收留我。其实也就是说，对，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环境当中有很多逼迫，甚至家人都不要我们、不理解我们的时候，神都会收留我们。就是你回去看一下这个诗篇27篇整篇，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看到啊，神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依靠，对，好不好？好啊，那就不要放弃哈，因为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你要回想你过去生病的时候上帝怎么样给你恩典，我们来数算这个恩典。好，谢谢姊妹的电话，我们会继续为你祷告的。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好，我是天灵，您的灵修伙伴。你有没有试过要为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做决定呢？不知道你的心情会是如何，祷告又会怎样影响你的决定？今天我们看看耶稣在面临十字架之前这个关键的时刻怎样祷告。请一起翻开圣经马可福音14:32-42，马可福音14:32-42。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 在面对十字架时，耶稣感到惊恐、难过、忧伤得几乎要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耶稣坦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同时也表达自己绝对顺服的心，好让神的心意最终能在自己的身上成就。当我们要做出重要的决定之前，我们应当如何来祷告亲近神，如何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呢？你有没有坦白地告诉神你的心愿，而同时又以一颗顺服的心去实践神的心意呢？在关键的时刻，门徒虽然心里非常愿意支持耶稣，但是肉体却软弱，三番四次地睡着了。他们不晓得那时正是一个危险的关头，不能够战胜肉体的软弱。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我们的危机意识？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强自己的意志，好叫我们能战胜肉体的软弱？耶稣是我们的好榜样，在面对重大事情时，必定祷告亲近神，并且以一颗坦白和顺服的心向神求恩典和力量。想一想，有什么事情是自己还不能够顺服神的呢？现在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吧。
守信仰。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刘弟兄。
刘弟兄，你好。
你好。
哎，你好。
你好，杨老师。
哎，你好，弟兄。
哎，你好，你好。
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就问一下那个，有一个叫新天地教会，我就问一下，咨询一下，说那个是不是异端呀？就是韩国，在韩国。
对对、
就是，
它是一个异端，那很严重的一个异端。那你有接触吗？
哦，我没有，我的爱人接触了。
嗯。
哦，那你能讲一下情况吗？
他就是我们老家这个教会不是比较荒凉嘛，就是没有好的牧师。
嗯。
就是教会也没有好的生活，就是我那个爱人，他就是在家，他不是，照顾老人嘛，照顾老人，他在手机上，就是现在在抖音上也可以好多讲到的什么的，
嗯，
他就是在那个抖音上面接触的，
嗯，
接触了，他们就是说的是，你看到他们说的那样是非常的热心，他就是说，都是在线上聚会，那就是不、
嗯、
没有实体聚会了，
嗯，
他不让就是不需要实体聚会了。
嗯，
我经常我也不在家，不在就是他已经接触一年多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不是回家了吗？回家，我就是听到他们在线上聚会的时候讲到，我就听到感觉有点不对。
嗯，
我的最后我儿子也回来了，回来了他就是儿子他我们其实全家都信了，啊儿子就是在网上查了一下，他确实是这个新天地教会。今天教会就在网上查一下，说是异端，
嗯，
是被列为异端了，
嗯，
听到之后呢，他一年多了，他学了好多功课，他每天就是学、
嗯、
就是上课学课，学的这休息都好像没都很少有时间休息，他做不完的课。
那他有讲什么呢？他有讲什么样的？这个道理呢？
他一般都是讲，我都听他讲十二支派，这启示录里边的课。
嗯。
他牵扯其他的，就是他主要讲十二支派，叫现在要进神的国，怎么他立不了这些主题。
嗯嗯。那的确，这个是一个异端，而且呢，可以说是邪教，因为，这个，创办人呢就是李万熙呀、啊，他在八十年代，对，他在八十年代创立的。那么他呢，主要是以这个新天新地啊、作为一个他的方向，就是引导人，进入新天新地。那么他可以成为好像基督一样，就是他有这个权柄可以带领人进到新天新地，而且他的目标就是大概二十多岁三十岁的年轻人，而且他是通过网络来去传播。
对对对。
而且他现在已经发展到很多人，那么在世界各地都开始发展，在欧洲啊，在亚洲啊，很多的地方他们都去传播。那么这个异端呢，就是让很多人去接触，而且呢通过一些的手段来控制人，所以很明显的它是一个邪教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像你的太太如果接触的话呢，就赶快断开，不要跟他们再来往。
嗯，
因为他们是用一些手段来控制人的。
对对对。我就是最后那有一个讲到的，我就是不是跟他通电话联系了嘛，我就问他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主要内容，我就问了几样，我感觉他们不对。他说这个不实体聚会了。
嗯、
也不举行圣餐了。
嗯，
他们意思就是说，耶稣在世的那些礼仪那些事，他们都过时了，不用 不用做那些东西了，我不需要了，说的。
嗯。
啊，我就问了这几样，我感觉他是不对的。嗯。
对呀、啊，所以就是赶快让你的家人离开，不要再跟他们来往，断掉。
对，
弟兄啊，我想问一下，你的妻子，他您说他是在那个抖音接触的，平常，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哈，我们都要问一下他为什么就会有那个机会去接触这一些，是不是可能他本身他没有教会生活？就是说，你刚刚也提到了，你们那边你们在外地，没有已经没有教会生活了吗？这是你们一般去的教会都没有机会去了吗？
对，外边是有、
嗯、
就是我老婆她不是娘家娘，就是她在伺候老人嘛，她也不能走，只能在家。我们家庭的教会就是比较荒凉嘛，就是没有好的牧者，她也不想去了，
嗯，
就这样的。
因为呢，一般呢，这个新天地教会本身，如果它是会实体见面的话呢，那个影响会更大的。因为通常他们会用很多我们说是一个手段呢、就是会很关心、很热心、很关怀他们这些特别是妇女吧，因为妇女他们很希望有关系的。他们通常如果有这个建立到一个他感觉被关心。他们就会有时候你问他，其实他不是真正觉得那个新天地教会的学习他很明白，可是他依恋的反而是那种信徒的关怀，很热心的想要把他看成是一份子。
对，
然后呢他们还会用一种手段说，只要你做很多很多，比如你刚刚说他做很多功课嘛，做不完的功课，很多这个行为上的一些去换取他们可以进入这个他们说是可能有一种是阶级性的，他们越做的多呢，他们这个会越来越高级，然后就越来越接近这个天堂啊、有等级这样。
对，
他们很多的这些教导，
一开始是学习基础，后来又往上升高了。
对
呀、
啊，所以这些才是吸引他。
有几个就线上聚会的那个，
对
那个地方了。
对，所以他这个才是吸引着他不想离开的一种他们的吸引力在这。所以反而我觉得
讲的非常好。
对，所以我觉得哈，现在我们
就是有点陷进去了。
建议你呢，你真的是要把你的。妻子把他从这一种的迷恋当中呢，要把他呢从这些当中要断绝以外，你要跟他解释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教导，你要用一个正确的教导给他看到这一个是错的话，那他会跟你说不对，他会反弹，就是说他会说我不要离开。我不要，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听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所以反而我这个，我觉得弟兄啊，你除了叫他不要再听以外呢，你还需要有一个自个儿，你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信仰，你自己，你要也要听我，比如你现在也要听我们聊电台这些教导的话哈，你要给他有一个选择，就是说。你不要听新天地那个是错误的，那什么是正确的？那你要给他一个正确的选择。你可以跟他一起听，
对对对，
你说你不要听那个的时候，我们一起听一些。
也好多年了。
对，
这个
因为你
也有这个分辨能力。
是，
对，就是基本的信仰我是知道的。
对，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你要在这些时间，你多关心你的太太。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他们会走进那个异端邪教当中？因为他们感觉孤单，当他觉得没有人了解我，或是没有人愿意就是在我身边，但是突然间呢，有这些这么热心的人走出来，来陪伴他呀，来听他的什么什么，他关怀他呀，那就是一个破口。那本身可能他就是因为很孤单。那如果他的家中或者是朋友圈或者弟兄姊妹圈子是比较紧密，其实那个破口会小的，那个就不会那么容易给他走进那些邪教当中。所以弟兄啊，你也要检讨自己，想一下是不是你的家庭模式啊要改一改，要多陪陪你太太。对呀、啊、
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
因为我们这个家庭的背景呢，就是经济上面就是有压力，就是给一个儿子结了婚了，我们这都是车要房呀什么的，就是花费比较大，就是欠了有点外债，就这样的。
所以你很努力工作的。
没办法，我本来也是不想出来的，但是在家是，是肯定好一点。
那你们是都分开不同的地方吗？
他在家，他在老家，我在外边。
哦，
我在外面工作。
儿子是跟着妈妈在一起。
儿子跟爸妈也不在一起。
哦，都就是分开三个地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们呢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啊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你们在不同的地方，如果你们因着工作因着这种生活的忙碌而失去了这种互动彼此的关怀的话呢，这个就是对你们家庭那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定期的一起的打电话也好，或者是网络有这样的互动啊，你们常常在一起一起祷告啊，一起查圣经啊，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在灵性上或者是生活上彼此的互动的话呢，那他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得到满足嘛。因为你任何一个人都需要的，你在灵性上在生活上需要有关怀。所以呢，我觉得你们互相之间呢能够有这样的互动。那如果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儿子能找到教会，那是非常好的。在教会的当中有这样的肢体的生活，哪怕比如说网络上有这样的互动也是非常好的。你像我们这个良友电台有这个第五空间的这种互动，就是大家在一起透过这种网络上彼此的有关怀呀，彼此的带导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那如果你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的压力也好，问题也好，那如果有这样的肢体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扶持，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你们尽量的能够找到教会，有这样的群体的肢体，
对对对对，
肢体之间的这种
互动。我儿子他们有聚会。
哦，
他们儿子和儿媳妇他们都有聚会的。
那很好啊，很好啊。
那你可以对儿子可以继续如果现在你们分开三地嘛，就是说那您要不这样，我也可以问一下弟兄啊，你会电邮吗？发电邮吗？或是短信吗？
短信可以发。
短信，但是电邮不会是吧？
电邮不会，我就是前几天发了短信了
啊，
后来电台给我回信息了，今天上午10点钟，
对，
10点钟我看给我回信息了。
因为呢，我觉得你自己其实也要了解异端是什么，就是我们因为你也可以搜寻一下良友电台在资源库当中，我们都有一些讲到这个分辨异端的一些教导。那因为新天地呢，它是一个它有一些其实。因为在网络上啊，其实你也可以问你儿子，因为儿子现在也会上网嘛，他是年轻人呢、啊。那你就叫你儿子呢，在网络上呢搜寻这个新天地教会呢，很多这个已经就是分析到他有什么问题。其实在网络找到的这些资料，他有什么问题，他的教导有哪里是错的，叫他拿这些资料出来。发给你的太太，好不好？你们要一家人一起。
那天巧了，我也回家了，儿子也回家了。正好就是那天，就是他们在线上聚会的时候，儿子也在场，我也在场。就是儿子听了也就不对，
对呀，
不对他，然后他就在网上搜了，
是
搜了，他就跟他妈说，他这是异端邪教，已经列为这个异端邪教了，就是告诉他不能再听了，他这个后果非常严重的。
那你的太太现在有没有停止呢？
是他们什么反应呢？你们跟他这样说？
现在当时他接受不了，他认为是对的。只不过那又隔了几天，他是反正他感觉就是特别，他一你看已经接触1年多了嘛，一下子让他完全就这个心放下，当时放不下。
对。
不过也后来也后来他也不也就不听了，我看他的手机了，手机他那边也不给他发了，也不问他了。 我说我跟那边已经说过了嘛，我说你们不能这样那啥了，你们这是不对的，传的是不对的，你们不要再发这个消息了。
嗯，很好，
跟那边也说了。
好啊，让他停止。那你可以通过比如说良友电台的一些的信息啊，很多的一些课程啊都可以去听的嘛，我们也有查经节目嘛，你都可以让他系统的去学习。
他这一段时间那边就是也就是讲启示录，我说你我就让我太太听那个启示录，我说你听着这个良友电台这个你听人家说的启示录怎么说的，你跟他说的是不是一样的，我让他也听了。听了之后我感觉他的心情好一点了，好一点。
哦，太好了。
他应该现在应该没事了。
对，很好啊，弟兄啊，因为你们介入，你们愿意这样去一起帮助呢，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动力。你跟儿子就是他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你知道如果呢有很多越来越就是深陷其中，他呢甚至会鼓励他们要跟家人断绝关系的。所以现在你的太太没有到这个地步啊，这个真的很感恩。对，所以你们的家庭关系一定要够坚强，一定要够坚固啊。很多时候啊面
对
异端呢、啊、
就
是这样，有一些他们真的说因为家人不了解你，所以你只要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那很多就已经跟着那个叫走了都没有回家了。我们也知道有一些这样的例子。 对、
啊、对，正好那天我听到那个主持人就说到我的告诉你们好消息，那个你们要马上就拿到天国的钥匙了，就是有凭据了。
是啊，
我听这样说我就感觉就不对。他说就差一步了。
对，
就差这一步了，
你要跟他
拿到进神的国的凭据了。
哎呀，对呀、啊、
就天国的钥匙、
这个明显是错误的嘛。
不行、不行，
你靠着耶稣、我信了，我就已经有把握了、
啊、
为什么还要差一步呢？
是啊，我们不用我们的功绩来赚取恩典的。
不就是基督教信仰，不就是信耶稣才能得救吗？信耶稣就得救了、
啊、
还要什么钥匙呢？
对、
嗯，
好
啊，
弟兄啊，
说的我感觉就不对。
是，我们就这样继续为你的太太感恩代祷吧。就是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帮助他，还有要你们的家人的关系要改变，要所以因为你们三弟啊，这个维持也不容易的，所以弟兄要努力加油，因为你是一家之主啊，对吗？是是，
对对对。
好，那我们谢谢你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的太太来祷告哈，谢谢。
我渴慕你。 我甘心的找捷径。若冬天里的有何等的有，你自然也何等深。不然懂你心有多么的远，你是我过分，你我都
慈爱的天父，在短短的三个字“相信神”里面，含有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那就是说，承认神是一位充满了爱的阿爸父，也是全能的神，有终日乐意施恩。信靠神是解决难题的第一步，第二步也就跟着来了。你会亲眼看见神使你的忧伤变为喜乐。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人生许多过去的选择与经历都不可能再重来，也许结果不似预期，但懂得接受改变，为遇上的感恩，随着生命的浪潮翩然起舞，你永远不知道 下个浪潮会为你带来什么惊喜。爱活在当下，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呢，在这呢就送上呢很多呢关于感恩的一些的提醒给大家，像刚刚这个广告我非常喜欢呢，就是我们一直都是抱着这个心来这个生活呢，明天呢我们都可以好好着去，就是趁着感恩节的时候呢，就跟家人就是来谢谢他们，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我先在这谢谢杨老师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一起的来教导大家啊，谢谢你的这个付出啊。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更是要感谢我们的主，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啊，我们彼此来服侍，也感谢我们的听众在这个当中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的支持啊。
对的，所以我们继续的鼓励大家啊，你们都可以呢好好善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跟我们联系的。我们呢这个空中辅导呢很希望可以收到大家的这个回应，除了是热线电话呢这个13229966322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透过短信电邮跟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liangyou.net， 请大家在电邮上也附上您的电话号，这样我们就可更方便来跟你们联系了。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
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